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们给同工一点时间。大家可以看到，地上的太阳在这幅画上，它是非常的安详的，非常的平和，让我们心生向往。我想今天我们要谈的一个比较困难的题目，受苦的基督。其实基督何苦要为我们受苦？如果他爱我们，他有能力改变我们，他说有就有，我们都听话就好，不是吗？记得创世纪一章二章，刚开始神创造天地之后，一切都那么美好，神看为美好，所以他第七日休息。那个时候宇宙万物跟神之间有非常好的他们协调在一起，没有征战。那为什么要写第三章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谈这件事情。我也想跟大家抱歉，我昨天晚上来开会，回家的时候才发现我用了电脑坎贝尔，原来的我是用 Apple 的电脑，所以我用 Keynote， 它叫坎贝尔成 PPTX， 这是 PowerPoint， 所以我来了楼上的电脑是五邦古斯人，所以我用了程式改了，然后变成扁的，但是晚上回家太晚了，因为在这边跟同工在这里非常好的晚上。我们呢活在一个文化的枷锁跟争吵当中，为什么这么说呢？世上大部分的民族都有一个共同的用荣耀跟羞辱夹杂在一起，使人在人群当中可以变得比较好一点的文化，在世界各地都有，那华人更不在话下。我们的荣耀是什么？我想每一个人心里都有数，都不同。但是今天基督教用荣耀与羞辱这样的文化教导我们如何看见我们的罪，如何愿意接受神的拯救。在罪与救赎之间，我们需要寻找一个平衡。罗马书这么写，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句话其实要再仔细一点，按着原文的意思，其实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本定义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反映出来的荣耀受减损，神的荣耀没有受亏损。有人说都是我，所以让神蒙羞。他是自大自高的神，他不会因为一两个小渣渣他就变颜色。但是我们原来是神所造的，按着他的形象所造，所以我们有可能没有办法反映出神的荣光，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与神连接的合一，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文化的枷锁。怎么说呢？约翰卫斯理，一个近代的一个神学家，他有一个人怎么认识神的四个主轴。第一个，经过神的话，经过圣经，经过旧约新约。第二个，是一个基督教的传统文化，或是我们把它简称一个文化跟传统，让我们去理解什么是神。那文化跟传统所给我们的力道，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回到神的话语当前，我们就会给蒙蔽。第三个是理性，我们是一个会思考的动物，我们会思考待会要吃什么，我们会为明天预备或是担忧。但是第四个是一个纯粹比较属个人的经验，个人的经验对于认识神其实很重要。我们为什么希望觉知信主受洗的弟兄姐妹要写信主的见证，要在教会里面分享给弟兄姐妹聆听，就是为了要再一次的让我们提醒能够回到起初的爱。所以在这一些过程里面，文化是一个非常非常重量级的，它不亚于理性，不亚于个人的经验。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荣耀与羞辱的这个文化架构的时候，我们要先思想，神是把我们从泥土里造出来的，是在地上，但他给了我们生命气息，让我们可以在地上代表他管理大地。我们是他在地上的代言人，但人却犯罪，所以亏缺了神的荣耀。好不好？我们先做一点祷告。永生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侍立，谢谢你恩待我，让我可以认识你，知道你爱我，就求主帮助，求主的灵引导，让我们在以下的时间可以更多来认识你，可以更爱你。我们将祷告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今天要看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一开始他说，所以希伯来文的语法，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高度逻辑性的语言，所以它的所以之前一定有讲什么，它之前到底讲了什么。我想我们知道一开始我们在第一章我们讲过了一次，一开始神借着基督向世人说话，神要向人说话，他在古时借着天使，借着众先知来晓谕我们的列祖。当然这个可能是指在信仰上亚伯拉罕的后裔与他有一样的信心。接着我们强调的基督超越了天使，这个基督的超越性在第一章的后半段用诗篇，用许许多多的诗篇的经文表达了。所以在这里呢，第一节说所以，就是因为神已经向人说了话，也告诉你基督超越了天使，所以我们应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然后呢，恐怕我们随流逝去。这个随流的流就是文化，就是我们所活着的人间，大家人云亦云所追求所向往的，在这世上大家喜欢你好我好大家好，所以大家看透了，寻找到一个共同点，但是已经忘记了到底这样做法是神喜悦的。西方的民主制度好像走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地方，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的产物是什么？产物就是竞争，拼实力，最后只有第一名的得荣耀，其他的奥运银牌也不错啊，铜牌也不错， 但是大家通常只注意到那个金牌得手是谁。这个世界的竞争让我们看见一般老百姓怎么过日子。九月一号之后呢，是不是大米都要涨价？我们昨天在谈厨房的施工，我同工告诉我说那个菜都涨了，怎么办？所以其实很切身的，我们马上面对到这些问题。但是主要我们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你要更认真的听这个道理，不是随便说说。因为这个道理里面讲到一件事情，讲到神他是先知，他是君王，他是祭司，他创造万物，万物都是为他造，都是借他造，他承受万物，父把一切都给了他，他托住万物，他不是造了之后就放手不管，放手不管会有动荡，我们要的是平安，所以他统管万物。当有一天我们认识这位神，不是神话，不是迷失，而是真实的时候，我们是与他一起承受万物，一起统管万物。但你怎么说这是真的呢？在第一章前面讲到了，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但是许许多多的人没有办法相信。接着我们又提到他比天使尊贵，因为他是儿子，天使只是一个奴仆，在家里面侍奉的人。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可以知道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天使是一个媒体，是神借天使借众先知，他把他的话晓谕给我们的列祖，这些是旧约。然后他又借着差派他亲生的独生爱子耶稣来到世上，他把福音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新约总共66卷，所有的新旧约全部在一起，它其实是神所有要告诉我们的，要启示给我们。这些原来有一个字叫 Logos， 它是它的道。我们要听见这个道，我们才不会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在原文也是用这个字，也是这个道。所以这个道如果是确定的，凡该犯悖逆的都受到了该受的报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旧约很多的被掳到外邦去，去流浪的事情，圣殿被掳，金银财宝被掳掠。所以接着他第三节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在这里他并没有说我们怎能得荣耀呢，他把罪带进来。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的，听见的人就是他的使徒，他们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他们写了下，如今我们还在读。所以他宝贵吗？我想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答案，但是它是我们的根基。如果我们的文化没有建造在这根基上， 如果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建造在这个根基上，如果我们个人的经验没有办法建造在这个根基上，那些都会随风而去。第四节，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在这里很清楚，是按着神自己的旨意，而且用其他的这些是做见证，并没有新的表达，没有新的启示。所以我们在一章一到四节，我们谈到他的终极的话语，就是我们不需要再去寻找别的答案。天上地下没有其他的名可以靠着得救。最近我很多朋友，中小学的朋友，不知道为什么都喜欢到西藏去，坐了车，然后放了好多那个照片在 Facebook 上，我也看得很向往，我很喜欢去旅行，都没机会。我大概很长的时间没去旅行，因为我读了很久的神学，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窝蜂大家都去了，我还有表弟也去了，我的同学也去了，他在照的照片都是那个拉萨布达拉宫，哇，好辉煌壮丽，的确，我不知道国内是不是这样翻译这个中文，但是那个我同学都是这么写，还有好多不同的寺庙，他们在追求一些心灵的平安。因为他们所处在的环境有太多的危机，有太多的危险跟败坏，但是神他的旨意其实就启示在旧约跟新约里面，人类神对人类整全的救赎计划，你在别的书可能找不到，别的书可能教你如何建立好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交朋友、理财、职场的伦理，很多甚至开始教怎么面对 AI 的环境跟世界，怎么可以上火星去殖民。我想人类需要被拯救，也是每一个人心里面的迷失。有些人觉得人定胜天，有些人觉得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但当基督徒回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其实神是公义公平的神，他也有慈悲跟怜悯，所以在律法跟福音之间，律法好像我去医院看医生，医生做诊断你是不是生病，或是你是不是罪人，但是那个诊断没有办法医治我，所以我一定要接受治疗。福音有它的疗效，当你接受了福音，你就得到了拯救。我们今天要进入一个在第五节他讲到，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来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我们今天要讲旧约的一篇诗篇。其实我在录营的时候跟一些弟兄姐妹谈过一些圣经呢，它好像一条长河，它这一个解经的长河呢，你可以从旧约里面看到新约，从新约里面看到旧约，它有很多很多奇妙的地方。当你不再思想啊、哦，我其实最喜欢诗篇，我电扇一开，风一吹，今天我就看这一部，看完我就知道我往哪里去。诗篇有一篇很长，你一看可能要看半个钟头一个钟头。但有些人说，我在学生时候，我们老是在学校的查经班多查福音书，我害怕肯肚子还没谈，查好多次， 我最喜欢福音书，他告诉我神的福音跟拯救，那也没什么不好。有些人喜欢思考的，你喜欢抱着罗马书，但很少人在教会很少能看到喜欢大小先知书的，不知道为什么。至于历史书呢，那个太冗长，那个雅各偶尔看看。那你有没有发觉奇怪，为什么神给我们雅歌，为什么给我们哀歌，给我们这么多不同的歌？当我们人有苦难的时候，喜欢抱怨的时候，神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跟神呼求，所以他给了我们哀歌。你不要跟整天人呼求，他觉得我们吵架还不够吗？我压力还不够吗？你还给我这么多的烦人的事情吗？其实我们在地上是有苦难，但是在主里面是有平安的。所以到底诗篇第八篇要讲什么呢？它其实是一个对神的赞美诗。神已经说了，将来的世界不交给天使的，因为天使只是仆役，他不是主人。主人是信靠他、爱他的。所以在第八篇里面一开始，人算什么你尽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尽顾念他，在中间的地方他讲到人其实是一个很渺小，但神却眷顾，却顾念我。在这个赞美里面，它并不是从人开始，诗人的赞美是从主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然后最后又一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中间那部分其实他是希望让我们真正看见主所眷顾的、所怜爱的对象，那是我。因为我们在天地之间非常的渺小，但是这个造物主并没有忘我。在这个何其美这个字上面，其实可以翻译成你的名在 全地是何其的伟大壮丽、威严辉煌。那个美比较女性化，那个字通常就像我们看天使一样，我们如果圣诞节的时候来到教会，或是我们在买卡片的时候，那个卡片上都画得很可爱很萌的那个天使，我们觉得天使大概是那样。然后在教会里面，如果也有圣诞剧，他们演天使的通常是谁？通常是孩子们。然后谁最喜欢鼓掌最大声？通常是他们爸妈。然后每一个人都觉得天使就是这么可爱，其实天使大而可畏，他可以穿墙而过，我们不能，我们一穿墙鼻子就凉。所以天使有他的能力，他才可以成为神的仆役。但在这里，神呢，他更是威严，更是辉煌的，更是壮丽伟大。所以一开始讲到神的荣耀，是神将他的荣耀彰显于天，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荣耀在诗人里面写出来。这是文化部分，是个人的感受。但是他说第二节，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这是在地上，这诗篇第八篇的第二节，神要靠着我们这些软弱的，我们的口中可以在这里敬拜他、赞美他，让那些 在空中掌权的哑口无言，在空中掌权的有很多是堕落的天使，我们比他们小一点，我们也许看不见他，但是他们可以影响我们的心怀意念，可以让我们去追逐这个世界。接着讲到，我观看你指头所到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你可以看到诗人从我们拉近变成我，他把一群人当中我们赞美神，好像我们现在一群人在敬拜主一样，拉近的关系，看到到底你自己个人跟神的关系是什么。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其实他观看这些奇妙的作为，这些精微细致的这些创造，诗人就是大卫，他写的。他看见伟大造物主对人的作为是什么，他心里面有感动，他就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神不是离我们很远，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在地表上面生活，他虽然坐在高天之上，他的心挂念着，所以他顾念，他又眷顾。眷顾好像你去照顾一个需要比较软弱的人，神跟人是可以建立那非常细腻的、亲密的、非常紧密的关系。数算我们到底算什么，比我们是什么重要。怎么说呢？他告诉我们，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神却视人荣耀尊贵为冠冕。这是我们文化里面我们想要，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你做总督嘛，总管，下一节最后一倒数最后一节，他讲到，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进行海盗，都属于在他的脚下。这是神的应许，他好像还没实现。我们好像每天都蛮辛苦的，每天都要滴下额头上的汗珠才能糊口。我们有失业的，夫妻关系紧张的，亲子关系不定的，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我们到动物园，还有很多的人围住那些老虎、狮子。有些人到撒哈拉沙漠，下了吉普车还会被吃掉。老鹰从天飞下来，你会这样手举着，让他停在你肩膀上，我不认识他，大概也不敢。我最怕蟑螂，所以我只能说，神要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但我们还不见万物都伏。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圣经老是讲一些我们还没有亲身经历的事情，让我们如何相信？为什么我信了之后，一切不是平平顺顺的？主不是说好要把上好都给我？ 为什么不是呢？我想世人掌管权力的这个神的旨意呢，需要透过一个管道才得以成全，需要透过基督。在末日，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分享那君临万有的主权，与耶稣基督一起承受万有，一起统管万有。那人的受造这么有限，现在神的话是落空的，我信吗？这是信心的功课。我想我们今天一开始领会就带着大家讲神创造天地，其实天和天上的天，还有地和地上的所有都属于耶和华。我原来只写天地，但是那个天加上紫色的那个天上的天，你就假设用想象，有些物理学家说的它有多度的空间，我也搞不清楚，但圣经上的确写了天上的天。但神在创世的时候是造天地，然后呢人堕落，我们面临很多的危机，好像我们现在，我们不知道东美的关税跟贸易的争端会什么时候止息，我们也不知道香港的动荡什么时候可以稳定，还有太多太多的事。主降临到世上，他为了要拯救他来到这世上，道成肉身，成为土人的样式。原本是我们得罪了他，不认识他，不认他为我们的神，我们甘犯悖逆，但是如今他却舍命为我们来到这世上，成为人，成为仆人的样式，然后他受死，成为那赎罪祭，三日之后复活升天。我们的今生在地上其实是非常短暂，但总有那个一线生机出现，因为主已经来了，他告诉了我们他要来救我，所以我们有那个一线生机，就看你要不要抓住。至于永恒呢，那是来生，在来生它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国度，主已经应许了我，而且他在十字架上舍命的时候他说成了，所以他的应许已经完成。但在这一段日子里面，我们说这是末世，这是末后的世代，末后的世代人要攻打人，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国，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对立，我们要争斗，我们为了要生存，但神已经给我们生机，而不是再给我们危机，危机已经到处都是。但是在这个末世里面，有一天主要在主的日子要来，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那必有审判。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与主在那新天新地里面，那个时候新天新地会完全的实现，那是神所说的永恒，那个是我们一起与主作王的时候，一起托住万有，一起统管万有的时候。所以这整个图画其实就是旧约跟新约神对人类的救赎计划，可 就是一个天机。我们的文化说天机不可泄露，但是我的职责就是要来告诉你神的话，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持守神的道，因为那日近。为什么那日近？这幅图画是一个历史的大图画，是从旧约从新约里面看见，但是当你把它好像从众人的眼目缩小到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接受了主，认识了他的时候，其实那就是救主降临到你个人身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已经一脚踩到天国，初尝了天国的滋味，虽然你另外一脚还在地上接受苦难，但是有一遭我们被主接去，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时空的瑕疵，那个时候这是永恒的开始。希望弟兄姐妹们不要忘记主在圣经上所讲的日子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早走，他们是不是已经在主的怀里？我相信，因为他们不在时空瑕疵里面。有一天我们也要如飞而去，求主帮助我们，用他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那日不远。求主激励我们，用他的爱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他的路上朝那标杆直跑。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永生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再一次匍匐在你面前，我们相信你爱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降世为人，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向我们把这个天机启示给我们，把那千古永远不永恒不圆的奥秘开启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知道你是主，你是神。谢谢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赎我们的罪，求主帮助我们常常回到你里面，跟随你，抓住你的应许，直到你已经战胜了死亡的权势，我们就可以与你同父，在你所建造的国度里面与你一起同坐同管万有。我们为这些献上感恩，将祷告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